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你是我们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你是神。你曾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差到世上来。耶稣基督是真光，照亮了我们，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神啊，也吩咐我们在这个世上要为你做盐做光，让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因为你本是荣耀的，你也是配得荣耀的。就求神记着你自己的话啊，让你自己的儿女，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今天再次听见你的话，以致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如何来为主做盐做光，如何来走你为我们所定的这一条义路，这一条十字架的路，这一条人生的路，唯愿我们一生都能够荣耀主。求主你赐福今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听到的人，来寻求你的人，让我们放下一切的重担，一切的忧虑，甚至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疾病啊！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里面得着安息，让我们的心因着你的话语得着满足，得着喜乐，得着力量。求神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保守你的每一个人，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在什么环境下面，你让我们的心这个时候就来仰望你。求主对我们讲话，将你的话丰丰富富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光与盐》。那跟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正好反过来，我是盐与光，它叫《光与盐》。这本书记载了1850年到1950年间中国十位杰出的基督徒。对，最近我们在上这个中国家庭教会历史，对，欢迎你来上啊，有很多精彩的内容，你可以认识中国教会历史上很多杰出的人物。当然我们讲的都是教会的领袖，但是这十位呢不是讲的教会的领袖。对，我们可以看这十位，他这本书里面介绍了十位，叫荣赫、唐国安、石美玉、范子梅、丁淑静、梅贻琦、林巧稚、韦卓明、吴亦芳、晏阳初，不知道你认不认识这些人，或者听说过他们没有。这些名字啊，在他们当时的社会那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有的是教育、医疗、媒体、外交领域中的先驱，有的是妇女运动、民事机构和社会工作的领导者。他们因其事业上的卓越而在中国的历史上留名，但是我们的同胞，现在的人，很少人知道他们的家庭背景，他们个人痛苦的经历和他们坚定的信仰经历。他们带着一颗服侍的心，以卓越的职业技能顺服上帝的呼召，为中国社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活出了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对他门徒的要求，做盐做光。作为光，他们为那些在黑暗中的人们带来了真理和希望。作为盐，他们在经济混乱、政治腐败的社会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却保持了高尚的道德水准。在这十个人里面，有两个曾经做过清华大学的校长，唐国安，这是清末民初的外交家、教育家，清华大学创始人，第一任校长。梅贻琦是中华民国物理学家和教育家，曾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当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我知道清华有一个奖学金叫梅贻琦奖学金，能够得到这个奖学金是清华学子的殊荣。那我当时也是只是听其名，看到别人得那个奖学金，我是没有能力得到那个奖学金的。虽然我和梅贻琦是一样学物理的，当时我更不知道梅贻琦是一个基督徒。我今天我不想过多给大家介绍清华的校长，我特别想大家知道一位姐妹的见证，就是林巧稚。林巧稚，这是现在所有中国医学院妇产科学生都必须知道和学习的一个人，现在他们还在学，只是很多人不知道他是基督徒。林巧稚 他出生的时候差一点就夭折了。身为基督徒的父亲坚定地相信这个灵巧智，这个孩子是上帝赐给他们的礼物，因为再过一天就是平安夜了，所以他给他的女儿取名叫灵巧智，灵巧而又无邪。这个灵巧智后来在参加北京协和医院这个入学考试的时候，考生中间有一个女生在中途就晕倒了，灵巧智没有多想，他放下卷子就过去帮忙救了那个女生，耽误了自己的考试，但是学校破格的录取了他，因为他不仅成绩优秀而且品格优秀。你可以想象现在在高考中间有人中暑了，别的考生会挺身而出去帮助那个人吗？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后来林乔治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妇产科医生，他的病人上至周恩来总理夫妇，下至平民百姓。虽然林巧稚一生没有结婚，他却亲自接生了5万多婴儿，所以被人称为万婴之母、生命天使、中国医学圣母。甚至在去世的前一天，这个林巧稚还接生了6个婴儿，像冰心的孩子、林徽因的孩子都是他接生的，袁隆平也是他接生的。袁隆平院士最近上星期六过世，被称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一生为中国人吃饱饭来努力。我看他去世了，大家都有很多纪念的文章。唯愿我们的同胞知道那生命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间的，就是耶稣基督。其实我不需要用林巧稚医生接生的孩子的名声来反衬他的伟大，林巧稚本身就是一滴盐、一束光，照亮了无数的人。他接生的孩子中其实很多都是平民百姓、劳苦大众，而且好多还都是生产的时候遇到很大困难、产难的妇人的孩子。所以林巧稚真的是一个天使般的存在。他外出，他虽然是协和医院的医生，后来是主任，但是他也经常外出去看病的。外出看病的时候，他就会在他的那个诊所包里面，那个包里面呢，经常带一些钱。其实他自己收入也不是很多的，但是他去为人看病，如果碰上家庭困难的病人，他不但不收钱，反而还要倒贴钱给那个困难的家庭。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称赞林巧稚，说林巧稚看病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论病人是高级干部还是贫苦农民，他都同样认真、同样负责，他是看病不是看人。邓颖超也曾经是林巧稚的病人，那有一次林巧稚跟邓颖超看病的时候都没有察觉出来病人是邓颖超，那看病完了邓颖超走了，后来旁边有人告诉林巧稚说刚才那个病人是邓颖超，林巧稚的回应是不管他是谁来我这里都是病人，我就尽我的力量为他看病。1949年开国大典，很多人可能都向上天安门承诺，林巧稚是接到邀请上开国大典的，但是他可能是唯一一个拒绝上开国大典的人。他说作为一个医生，我应该在的地方是医院。按照我们现在你应该知道，你想上天安门不能够上去是一回事，但是当你接到邀请你却拒绝邀请，那也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这种拒绝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我不知道林巧稚他是从哪里得到这种勇气的呢？我相信基督信仰是他的力量。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形势需要，很多知识分子都纷纷入党，林巧稚却无动于衷。当时周总理就曾经关切地问他对入党的看法，这个林巧稚委婉地拒绝了，他说我是基督徒，入党恐怕不方便。林巧稚他除了高超的医术、高尚的人格和医德，其实基督徒才是他人生的底色。虽然他不是一个宣教士， 不是一位牧师，但是那些接触过他的人，将来在神面前，他们是没有借口。为什么他们不信耶稣的？因为神已经在他们中间为他们兴起了眼，兴起了光，只是他们不领受他的见证。文革期间，林乔治被打倒，成为反动学术权威，被下放劳动改造，受了不少的苦，但是他从不抱怨，神也保守了他，他没有被强迫离开北京，而是一直在协和医院打扫卫生。他认认真真地把协和医院的地板擦得发亮，就连厕所也打扫得非常的干净，可能协和医院从来没有那么干净过。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的属灵功课，就是无论在什么光景，无论做什么，都不是为人做的，乃是为主做的。这样我们就会有一颗感恩的心，甘心专心把我们手中的事情做到最好，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主耶稣基督。林乔治不仅被许多的病人称为活菩萨，这些人可能也不知道他是基督徒，所以称他为活菩萨。他在医学领域，在他自己的专业上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他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他也是第一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那个时候叫学部委员了，后来就是我们现在叫科学院院士，他是中国妇产科的奠基人。那林乔治曾经说，我愿意为上帝做一辈子的值班医生。在他人生的最后岁月里，他告诉记者，我是一名医生，经历了太多的生死，但是我不怕死，因为圣经上说，我必往他那里去。林乔治死后其实依然影响着中国人。2009年9月14日，林乔治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2019年9月25日，这是很近的，林乔治被评选为最美奋斗者。其实我盼望我们的同胞更多的认识到林乔治是一位基督徒，并且能够相信他所信的耶稣基督。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像林乔治姐妹那样，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做盐做光，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3-16节。那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盐与光，求圣灵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3-16节，主耶稣做了两个很重要的宣告，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两个宣告表明了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这两个宣告也表明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当如何行事为人，我们当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做盐做光，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这是主耶稣对所有跟随他的人，做他门徒人的呼召和要求。盐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每天都在吃盐，哪一顿饭如果菜里没有放盐，我们就觉得无味，难以下咽。这是神设计的奇妙。你看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对食物都有不同的口味和风格，但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盐，盐是最基本的调味品。那么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首要的功能就是使这个世界上多一些味道，人与人之间多一些和睦，多一些关爱。这个世界上的人啊，都是很冷漠的，只顾自己，通常陌生人见面都不说话，是对方的存在好像空气，一旦开口说话就是指责谩骂对方的话，你瞎了眼吗？居然把我的脚给踩了，你怎么开车的？怎么把我的车给蹭了？都没有好话，都没有和气的话。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意义没劲，更不要说生活中本身就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痛苦， 于是有人就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即使他们离开这个事件后，他们还可能受到这个世界上人的误会、讽刺和攻击。比如最近成都四十九中一个学生在学校自杀，有人就居然责怪他自杀在学校会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生活持续，会影响到马上就要参加高考的那些同学的心情。一个年轻的生命在他们眼前就这样凋谢，居然不能够引起他们一点的同情和反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应该轻看世上任何一个人的生命，不应该轻看世上任何一个人的痛苦。虽然那个痛苦在你看来你可能觉得微不足道，但是对那个人说可能就是一个胜不过去的痛苦。我们应该做盐，让这个世界上的人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希望，还有意义，因为有人关注，有人关爱。澳大利亚悉尼的 Watson Bay， Watson Bay 是一个被蔚蓝海水包围的度假胜地，有宜人的沙滩，还有壮丽的悬崖。其中有一个悬崖，当地人给它取名叫 The Gap。The Gap 就是这个照片上看的，这是一个非常美丽，也当然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悬崖。看起来，你看起来是非常的美丽，但是你那个地方其实是很危险的。没想到很多人选择在那个地方自杀，所以这个崖 The Gap。这被称为自杀崖。有一个老人叫 Don Rachel， 他就一直住在这个自杀崖附近的一座两层小楼里。在过去五十年里面，他一直自愿地在那里守望，用温暖的话语和笑脸拦阻了160个想要自杀的人。一些获救的自杀者事后回忆，当他们站在悬崖边上正准备纵身一跃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柔和的声音：你为什么不过来喝杯茶呢？他们转过头来看到一张笑脸，正是这张陌生人的笑脸让他们萌生了活下去的希望，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一个微笑，一声温柔的问候，有时候你可能想象不到其力量的巨大，能够带给人心灵安慰、生命的希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使用我们，在世界黑暗的角落为主兴起发光，让我们注意到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分析关怀给角落中受伤的人，分析爱给那些不起眼的脸孔，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我们身边的人需要我们把冷漠变成爱。当你在社区散步的时候，遇到邻居，遇到陌生人，我们都应该报以微笑问候对方，简单的一句嗨胜过冷漠无声。当然还有很多真实需要我们帮助的人群，无家可归者，在十字路口上祈祷的人，如果我们不能够帮助他们，至少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看他们的心态和眼神，知道他们也是一个个真实鲜活的生命和灵魂。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帮助他们。向大家推荐一个 YouTube 频道 invisiblepeople.tv， 就是看不见人群。这是一个曾经是无家可归的人办的关注无家可归人的一个社交平台，帮助了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其实就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就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关爱，更多的问候，更多的微笑。罗马书12:9-10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我们要怎么做呢？见面了彼此真诚的问候，脸上带着微笑。那目前我们是线上聚会，你最好打开摄像头，让我们可以看见彼此的脸。 格罗西书四章六节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好，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我们怎么说话非常重要。这里告诉我们，言语要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四川人有一种小吃，就是叫四川泡菜，一些新鲜的蔬菜，味道其实本身是有一些刺激的，有一些是涩口的，但是经过这个盐一腌，就变得非常爽口，非常清香。这个四川泡菜其实是我非常喜欢吃的一道菜。那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过的，不要那么冲，不要那么急，也不要那么直，不要带着怨气和愤怒。我们的话使人听了应该觉得比较舒服，使人听了比较容易接受我们要传达的信息。生活常常是五味缠杂的，充满了各种的艰难，各种的困难，各种的变化。但是作为基督徒，唯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盐，给人带去更多的好味道。过去我们讲过了天国八福，其实那里面的每一种人都是世上的盐，都是世上的光。如果我们是一个温柔的人，待人以温柔之道，我们就是在做盐。如果我们是一个怜恤人的人，常常体恤别人的感受和需要，我们就在做盐。如果我们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常常使人与神和好，使人和人之间和睦相处，我们就是在为主做盐。我们这样做，我们也就必然蒙神赐福。除了调味道，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防止食物腐败。四川人除了四川泡菜，还有一种好吃的东西，不知道你吃过没有，就是四川腊肉。记得小时候家里做的腊肉，从过年吃到五月六月都不会坏，而且味道非常好。为什么？因为腊肉是用很多盐腌过的。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这个世界的盐，我们应该发挥功能，让这个世界不要那么败坏。首先你应该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败坏的。主耶稣用了四个字来形容这个世界：邪恶、淫乱。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九节，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使徒保罗也同样用了四个字来形容这个时代：弯曲、悖谬。他曾对腓立比教会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们这些蒙了耶稣基督救赎的人，应当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做盐。现在的医生很多都收红包，这已经是一个潜规则。像林乔治姐妹那样为贫穷病人不仅不收钱还倒贴的医生可能已经没有了。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医生，你愿意不收红包为病人着想吗？如果别人都说谎话，你不要说谎话。如果你的同学考试都作弊，你不要作弊。如果你的同事在工作中弄虚作假，会计做假账，工程师偷工减料，你却诚诚实实，你就是在为基督做盐。有一个教授，是他推荐我到清华读研究生的。那后来当我联系出国的时候，他当时是在美国西北大学访问，我就在没有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用他的名字作为我的推荐人。我当时还以为我肯定可以去西北大学读书，因为那个教授在西北大学是小有名气的。没想到当他回到北京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他的家里面，告诉我冒用他人签名 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西北大学你肯定是去不了了，别的学校我就不追究你了。当时我还不大懂，以为这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其实当时联系出国的清华学生中间，这是比较普遍的一件事，就是冒用别人的签名。还好那个教授给了我一次悔改的机会，使我有机会到美国留学，并且听到福音，信了耶稣。我相信这也是神的安排。我希望你现在知道了，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冒用他人签名甚至可以构成刑事犯罪。所以你不要觉得捡到一个信用卡签一下名你就可以用别人的钱了，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正式的文件也是不可以代替签名的，除非你得到了别人的授权。当然我们信主耶稣了，我们知道说谎做假见证都是犯罪，即使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还要在神面前交账，所以神的儿女必须诚实无畏。天国八福里面讲的，如果我们做一个常常为自己的罪为别人的罪忧伤痛悔的人，我们就是在做盐。如果我们做一个饥渴慕义的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我们就是在做盐。如果我们做一个清心的人，守节心清行为正直，我们就是在做盐。防止这个世界的腐败，我们也必蒙神的祝福。我们再来谈一谈说话。说话非常重要，我希望引起你的注意。你在工作的地方，或者你平时和不信主的朋友同学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常常有人说笑话，说粗话，说脏话？那么你说吗？你不说，那你喜欢听吗？你听了感觉如何呢？是不是好像美食下咽舒畅，还是你觉得入噎在喉？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当如何说话呢？箴言有很多教导我们如何说话的经文，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要学习控制自己的舌头。这里我列出了以弗所书中关于基督徒如何说话的教导。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所以第一，基督徒一定要说实话。以弗所书4:29，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以弗所书5:3-4，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说话行事，我们就是在为主做盐，我们就是在发挥一个基督徒正常的功能。如果我们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说话行事，我们就没有为主耶稣做盐，我们就是主耶稣所说的盐食了味道，没有什么用处了，只有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一个基督徒如果被神丢弃，那是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不仅他不能为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做美好的见证，他本身的生命会受到非常大的损失，甚至失去永远的生命。当我在读马太福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盐怎么可能失去味道呢？从物理或者是从化学从科学的角度，盐它不永远都是咸的吗？那难道还有不咸的盐吗？不咸的盐那个还是盐吗？当然我们现在你知道市场上其实有假盐的了，市场上也有精盐精品盐，就是纯度很高的盐。而且至于如何使盐再咸呢，这个问题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好像不成立似的，盐一直是咸的，怎么会还是它再咸呢？但是圣经里面还不止一处提到盐若失了味道如何使它再咸呢？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路加福音14章34到35节也说，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应该非常谨慎，非常认真的来思想主耶稣说的这句话。盐若失了味，盐怎么会失去味道呢？我想盐失了味被丢在外面，可能有两种情形。一种就是这个盐里面掺了杂质，其他的东西混在这个盐里面了。大家知道盐基本的成分就是氯化钠，但是如果你把铁，你把沙子，你把泥土这些别的东西掺在这个盐里面，那个盐那就不能吃了，只能丢在外面。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可能就是比喻基督徒犯罪跌倒失去见证。比如我们看到一些有名的牧师传道人犯罪跌倒的例子，一个本身犯罪跌倒的基督徒怎么可能使这个事件多一些味道，防止这个事件腐败呢？盐失了味，这也可以比喻那些离开真道随从异端背道的人。很多罪恶的事情其实往往是伴随着背道的事情发生的，比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方言等等，这就是盐失了味，就没什么用了，只能被丢掉。除了盐中掺了杂质变得无用，还有一种情形，我想到盐会失去味道。比如一大锅水，你放一点盐进去，有味道吗？当然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水太多，盐太少，这个盐被稀释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讲基督徒爱这个世界，随从世俗，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那你当然就失去了做盐的功能。就像我们刚唱的今生跟随主耶稣，生命中如果没有神的引导，世界繁华就会充满你的心。很有意思的，那你讲世界繁华就会充满你的心，其实那个充满也可以改成冲淡，世界繁华就会冲淡你的心。当你心中被世界充满，你爱神的心就没有了，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这就是盐失了味道，你爱这个世界，你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了，那你就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发挥盐的功能。所以耶稣的话对我们应该是非常严厉的警告，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从耶稣的话看来，好像盐失了味就没有机会再咸了，所以是非常严厉的，你不能掉以轻心的，你应该认真的听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虽然我们知道基督徒犯罪以后还有悔改的机会，但是那不是鼓励你去犯罪，你更应该知道犯罪的严重性，犯罪给我们身体、心灵，给我们的家庭、工作带来的伤害，甚至可能让我们的灵魂沉沦。如果我们不悔改，或者我们失去了悔改的机会，所以我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引以为戒，不要犯罪，不要随从世俗，要守住真道，行在真理中，为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做盐。盐若失了味，这个失了味 这一个字中文翻成失了味，但是其实是一个希腊文动词，这个动词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变为愚拙，变为愚蠢。在罗马书1章21到22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反成了愚拙，这个成了愚拙就是给盐失了味，那个失了味是同一个字。格罗前书1章20节，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 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这个变成愚拙也是跟那个死了位是同一个希腊文动词。这就让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言死了位是什么意思？言死了位就是你很愚拙，你变成了愚拙。比如有时候你说谎，你还自作聪明，认为说谎可以让你暂时得到一些好处，殊不知我们这样做最终却让我们成了愚拙的人，愚蠢的人。因为谎言总有一天会被揭开，到时候我们岂不是要当众蒙羞了吗？我们岂不是要因小失大吗？我们不是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吗？也就失了味道，不能够在这个世上为神做见证。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行了与基督徒的身份相反的事情，不合基督徒身份的事情，那是很愚昧的表现，那是很愚昧的人。你不要觉得在这个今生你可能会暂时得到一些好处，但是最终你的损害是无可估量也无法弥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聪明的人，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要做一个年轻的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为神做盐。我们思想的做盐，下面我们要的思想做光。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我在重庆读的大学，重庆就是也叫山城啊。重庆也是一个以夜景闻名的城市，一到晚上万家灯火，华灯初上，特别是在嘉陵江边、长江边上，水中灯火的倒影是重庆的夜景，非常的美丽。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光它一发出来，黑暗是不能胜过的，黑暗是不能遮盖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首先也希望你明白一个真理，一个真相，就是我们本身并不是光，我们和世人一样，都是罪人，都是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是需要神的光照和需要耶稣基督救赎的人。约翰一书一章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间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光是很重要的，绿色植物没有阳光就不能生长，就要死亡。我们人也是这样的，长期缺少阳光，我们的身体就不会健康。所以现在是我们这里阳光非常充足的季节，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多晒太阳。同样的，我们属灵的生命如果没有真光的照射，就会在黑暗中，就会死亡。耶稣就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的光照，需要耶稣的救赎，而且也唯有耶稣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光。我们这些蒙了圣灵光照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里面就有了光，那光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圣灵，那我们才能够为主耶稣兴起发光。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意思就是说，你们既然已经得救了，你们认识了那真光，你们里面有了那光，那真光也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应当在这个世界上为我发光，为我做美好的见证。主耶稣对他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他也是在告诉门徒，这个世界是在黑暗中，这个世界需要光，需要你把真光见证出来，使人认识神，并且相信耶稣基督。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我们要为神发光，因为他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 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的美德见证在世人面前。那光有什么用处，有什么功能呢？我们跟盐有一个调味防腐的功能，光相应的也有两个主要的功能。第一，光能够给黑寒冷中的人带去温暖，光能够给寒冷中的人带去温暖。如果你出去，等一会聚会结束了，你到外面去，你会发现我们这里的阳光照在身上是特别有温度的，你会感到热的，甚至你会痛的。这一点与盐那个调味的功能是相对应的。我们基督徒因着耶稣基督把神的爱与人分享，哪怕是一点点的爱心，我们一点点的善行，都能够使人心感到温暖，带给人很大的方便，很大的帮助，并且可能给那个人的一生都留下永久的持久的影响，即使那个人不信耶稣。当然如果他因此信了耶稣，那是最好。当我还在美国做学生的时候，我的第一辆车 Toyota Camry 是从一个中国学生那里买的。那我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才买的，因为当时那个学生他马上就要回国了，明天可能就要走了，他的车还没有卖掉，他卖了很久没卖掉，但是明天就要走了，所以他就来找我了，他就主动找到我，希望我把他的车给买下来。车主主动找人买车，这个其实是少有的事情。那他为什么要找到我，要帮他把车给他买下来了？他可能听到我刚刚信耶稣，我很愿意帮助人，所以他就主动找到我，希望我把车给他买下来。那就我问他多少钱，他说1500块。其实我当时手中没有那么多钱，但是我就想着耶稣，我就帮他一把，我是凭着帮他一把的心答应把他的车给买下来。虽然当时我还找了人借了800美元才买下来的。感谢神了，那辆车我开了3年多，直到我毕业都没有出什么大的问题。期间我用那辆车帮助了很多中国学生，透过那辆车拿着驾驶执照的人可能就不下10个，特别是有一位已经过了中年的访问学者，他在国外已经10多年了，以为自己可能永远不会学会开车了，我居然用那辆车让他学会了开车，而且拿到了驾驶执照。当然你要知道，我在美国读书的地方是一个小镇，那里拿驾照比较容易，不像我们这里大城市比较困难。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学生基本上都是互相教就拿到了驾驶执照，不知道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因为现在听说那里的中国学生很多了。至于是帮一些同学搬家买菜到机场接送人，那辆车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叫那辆车为恩典牌，这是满了神的恩典。有时候有些中国学生啊，他刚刚来，可能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就叫我帮他。甚至有一些还不信耶稣的同学都告诉我，你不要帮那个人，那个人就是想占你的便宜，他不会去你的查经班的。那我就想，他不去我的查经班那又何妨呢？他不来查经班那是他的损失，我帮他是因为耶稣的缘故，耶稣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他发光，让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果他能够因我做的一点点好事愿意来查经班听到福音相信耶稣基督，那是他的福气。其实很多威廉玛丽学院的中国学生就是这样信主的。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好行为，而是当时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好行为。我毕业后我把那辆车送给一个弟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你要尽量多的接人来查经班。后来那个弟兄开那个车又开了1年多了，那个车才寿终正寝。那个弟兄把那辆车去卖给那个旧车回收站，卖了100美元。那我就告诉他，你把它奉献给教会的宣教基金。在这里看到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做的其实在我们来说不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我们带给了很多人帮助，很多人因此信了耶稣。虽然有时候有些中国同学也会误会，他们以为我们基督徒就是好人， 我们帮了他，他们就感谢我们。那我们就告诉他，你不要感谢我们，要感谢神。我们也不是好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才愿意帮助你的，希望你跟我们一样能够信耶稣。那我们在这里的查经班也遇到一个叫我们有点头痛的学生 Jason， 他最近已经毕业，已经回国去了。想到现在我们接触不到学生，其实我们应该感谢神曾经把 Jason 带到我们中间。与其说是他有问题，不如说是我们身上的光还不够强，没有能够给他更多的温暖。不过我相信他已经感受到从神而来的爱，希望神继续怜悯他，在他以后的日子里还有更有爱心的基督徒能够向他传福音，以至于他最终能够相信耶稣基督。目前我们都在等待神把疫情结束，等待神把中国学生带到这边来。其实我们应该求神的爱更多的来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为主在校园发光，给更多的学生带去神爱的温暖，引导他们来相信耶稣基督。大学校园是特别需要福音之光照耀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求神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不同肤色的教授学生中间兴起更多的基督徒，更多的基督徒在校园为主耶稣做盐做光，使耶稣基督的名能够在北美大学校园被人尊为圣，使神的名在大学校园得着荣耀。这不光是我们中国学生，所有的学生都需要，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大的眼光为这个大学校园归向神祷告。光除了能够给寒冷中的人带去温暖，光还能够给黑暗中的人指明方向，这与盐的防腐的功能是相对应的。光能够显明人的黑暗，更指引人去寻找光明。我们基督徒不仅仅是要指出人的罪，防止世间的腐败，我们更应该告诉人在哪里可以找到救恩，在哪里可以让人的罪得到赦免，在哪里可以得着光明，得着永生。在过去的航海中，灯塔是非常重要的，茫茫黑夜中，茫茫海洋上，航行的船只就是靠这个灯塔发出的那一点点光来辨别方向的。现在人有了更先进的导航系统 GPS， 可能不需要这个灯塔了，靠人操作的灯塔已经很少了。人生就如航海，我们人生之舟，我们人生的这个船其实是需要方向、需要引导的、需要导航的人的。我们基督徒就应该是引人归向光明的人，给迷失的人指明人生方向的人。这就是我们在世上做光，引人归向耶稣，为人指明人生的方向。我已经多次给大家介绍暗示之后蔡淑娟姐妹的见证，今天我想再一次介绍这个蔡淑娟。1890年出生在南京一个富贵之家，在家里24个孩子中他排行第18，在女孩子里面他排行第7，所以他被称为七小姐。他父亲蔡新华是任江苏省布政使，1990年义和团动乱的时候，他父亲是担任江苏省制台，就是相当于巡抚，代理巡抚。他父亲那个时候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父亲对西方传教是十分友好。但是当蔡淑娟自己后来成为基督徒以后，他的全家人都非常的愤怒，无情的取笑他，反对他。但是蔡淑娟平静地面对这一切，专心读经祷告，心中满有平安和喜乐，并且持续不断地为他的家人祷告，以基督里面的爱心和信心来感动他们。结果他带领他们一个一个地归向耶稣基督，最终蔡家上下55人都信了耶稣。 蔡淑娟她信主以后，她就看到她的家人是生活在黑暗里面的，虽然他们是富贵之家、大富人家，但是罪恶在她家族中是一样的弥漫，每一个成员其实都在黑暗中，都在罪恶中。所以她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要带领她的家人出黑暗入光明。她的妈妈，其实他们家里面很多人都是吸鸦片的，她的妈妈也吸鸦片，但是信了耶稣以后都戒烟了，带领全家人归主。这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需要向蔡淑娟姐妹学习的。她一个人带领全家55个人信主，我们中间还有很多亲人朋友没有信耶稣，我们应该成为他们的光，引导他们来归向耶稣基督。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就是照亮全家的人，照亮家里面的每一个人。在目前的疫情下，我们都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去向人传福音。亲爱弟兄姐妹，希望你的眼睛看见，你身边还没有信主的人，就是你宣教的工厂。让我们先从自己的亲人朋友开始，让我们看到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亲人朋友，他们在黑暗中，他们灵魂的需要，他们需要我们在为他们做光，引导他们来归向耶稣基督。所以我再一次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激起你向你身边还没有信主的亲人朋友传福音的负担和愿望。你应该常常为他们祷告，直到他们跟你一样成为神的儿女，得见真光。后来这个蔡淑娟姐妹得了一种奇怪的病，使她的眼睛不能够见光，她有差不多半个世纪之久生活在一个密不透光的小房子里面，所以她被称为暗死之后。她在那个黑暗的房间里为主发光，她在那个黑暗的房间里接待了成千上万的来访人士，并以她生命为他们做见证。全球各地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他的经历和见证，人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我自己对受他的影响也很大。最近我在我的 Facebook 上再一次贴了一个帖子，就是蔡淑娟女士的一个传记，纪念她过世30周年，写的他光而行。那我写了一句话，就是一本影响我的书，一个影响我的人，暗示之后。在我信耶稣的过程中，我读了这个暗示之后，对我影响很大。他在那个黑暗的房间里面，他透过口述发出了无数的信函，解答很多人的人生难题，抚慰了很多忧伤的心灵，引导他们找到真光，归向耶稣基督。拜访过蔡淑娟的很多人都说那个房间是黑暗的，但是当人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却能够感受到光明，因为那生命的光、喜乐的光透过蔡淑娟姐妹的生命流露出来。这实在是神奇妙的作为和恩典。天国八福的最后一福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更是在为主发光。早期的基督徒让那些逼迫他们的罗马士兵、君王都知道，他们所信的神、他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以至于整个罗马帝国都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翻转。我们应该知道，罗马帝国时期对基督徒的逼迫可能是最严厉的，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一段时期也是教会发展最有生命力、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每一个基督徒几乎都是盐，都是光，都为主耶稣基督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下面我再给大家讲这一个我们已经比较熟悉的中国教会历史上的一个巨人——王明道。王明道出生的时候，其实他的母亲给他取的名字是王永胜，就是希望他永远昌盛。但是王明道20岁的时候，他就自己改名字了，改为王明道。那王明道20岁的时候，他有一个心愿，就是愿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神的真道，这是他名字的意思，他的心愿。 他知道当时的射箭是一个黑暗邪恶的事件，黑暗邪恶的事件就需要神的真道，所以他说愿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事件上证明神的真道。王明道不仅用他有力的讲道，还有他丰盛的文字侍奉，就是这个灵粮季刊，来向这一个黑暗邪恶的事件证明神的道。他更是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经历，向这一个黑暗邪恶的事件证明神的真道。当王明道在监狱中的时候，在他人生低谷甚至绝望的时候，一段他在21岁的时候就能够记住的经文临到他的内心。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这一段经文给了在监狱中的王明道力量和盼望，使他在监狱中为主发光，使他除了监狱以后继续为主发光。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监狱中的时候，你是没有圣经的。王明道靠的就是他以前背诵的经文，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所以把神的话记在我们心中对我们是有益的。最近我看一些弟兄姐妹在参加一个背经活动，我鼓励弟兄姐妹积极参加，把神的话记在心中，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引导和帮助。想到中国的教会即将面临新的逼迫，我们应该求神保守中国的基督徒，在他们中间为这个时代兴起见证人来，就好像我们熟知的教会历史上的王明道这样的见证人，使我们的同胞能够听到福音归向耶稣基督。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的光应该照在人前，让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有好行为，你要非常清楚，你不要在这个神学上争议了，真理上不清楚了。我们应该有好行为，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我们的好行为不能够拯救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知道并且明白，我们信主耶稣以后，我们应该有好行为，我们的好行为是我们信心所结的果子，我们的信心应该与我们的行为并行，我们的信心因照我们的好行为才得以坚固和成全，你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我们不应该随从世俗，我们更不能够放纵肉体的邪情私欲，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为主耶稣做盐做光。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呢？你应该问自己这个问题，你应该思考这个问题，你应该求神引导你，让你在这个世界上为主耶稣做盐做光。你是否使你的家庭生活更有基督的味道和馨香呢？你是否在你工作的地方做盐防止罪恶和腐败呢？你是否让你身边的人感受到从神而来的爱与温暖呢？你是否给那些黑暗中的人带去光明，引导他们归向耶稣基督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留心，你不需要为目前的疫情、目前你的处境、目前你遇到的困难而自怨自艾，你要做的是要寻求神，神把你放在一个地方、一个环境、一个位置上，神是有目的的，就是要我们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和环境为他做盐做光。 所以无论你现在处在人生什么阶段或者是地步，你退休了，你还在上班，或者是你正在寻找工作，你是健康或是疾病，你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你都应该寻求神。如果你不知道怎样寻求神，你可以每天早上七点半来和弟兄姐妹一起灵修祷告。当你寻求神，你明白了神的心意，你行在神的旨意中，你就会有好行为出来，就是讨神喜悦的行为，就是合神旨意的行为，你周围的人就可以看见你的好行为，便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你也把教会历世历代各个圣徒的见证摆在我们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就是那光，也求你在我们里面照亮，引导我们来紧紧的跟随你，而且让我们认真的思想，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应该为主耶稣做盐做光。求神的灵借着神的话极力引导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不是听了就忘，而是认真的思考，实在的行出来，以致神你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赐福我们每一个家庭，无论我们在哪里，主啊，引导我们走义路，你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兴起为你发光，你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为你做盐。主啊，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